好，那我们先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我们在你面前，今天我们又借助网络一起的来聚会，一起的敬拜，一起的仰望你。主啊，我们看到外面虽然思维有困难的环境，像波涛在汹涌，主啊，我们但是仰望你，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主啊，我们愿意仰望你，寻求你的面，我们今天也愿意在这里敬拜你，一起的来学习神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借助网络聚会敬拜有很多的不便，但求助你让我们克服各样的困难，来到你的面前，在这特殊的环境，我们用特别的方式来敬拜和仰望你。主啊，把今天我们啊的敬拜，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你完完全全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求助你站在你的软弱的器皿的边上，主啊，你赐给他供应的力量，主是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听的和讲的，我们同得益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来亲自的恩待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指望，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到满足，得到盼望。谢谢主，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助你保守我们网络聚会，无论是硬件软件方面，主啊，一切蒙你的看顾保守啊，一切都平安顺利。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帮助带领看顾我们，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今天呢，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啊，是医好大臣之子的神迹。好，那我们看到疫情还在不断的蔓延，那因为疫情的发展呢，我们也看到新闻上讲到有我们湾区的一些公司，他们决定利用网络的来可以在家里面上班，在家里办公，也可能后续呢有一些公司可能要有更多的人，他们要改变在公司里面去上班的模式，可以选择在家里面上班。所以我们看到在疫情发生了之后，那么很多这种上班或者这生活的模式都发生了改变。就像以前我们最开始接触电话的时候，那个时候电话是有一根线的啊，叫有绳电话啊，那个电话带一根线。那后来呢发展的越来越好呢，就变成无绳电话。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都是这种无绳电话。哎，当我们接触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哎，你说相隔很远很远，然后呢它就可以把声音传递过去。现在也是很多电话都被可视的，那可以借助微信，借助软件，那么它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还可以借着屏幕看到彼此。所以我们看到在疫情发生之后呢，我们聚会从微信直播的方式转到我们现在这种 Zoom 这种网上敬拜、网上学习的这种模式。所以在疫情之下呢，我们还一同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同的敬拜神，我们同时也祷告，也期待疫情能够好转，大家有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教堂里面，我们可以正常的聚会。虽然我们看到说疫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那可能就看到就像我们常常说，就是说撒旦给了我们一个这种环境啊，这种给了我们一个坏球。但是呢，感谢主，在神的手中，圣经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有这个坏球给我们，但是在神的手中呢，往往这个坏球呢就变成了好球。因为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来了不仅让我们得生命，而且让我们得了更加丰盛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没有疫情那大家没有更多的教会会倾向于说注重网络上的学习与宣教。我相信当实体教会可以教堂开放的时候，那很多教会都会选择说网络敬拜和实体敬拜两者相结合的方式。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感恩，虽然疫情给我们很大的影响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呢也给我们一点新的视野，让我们觉得以前我们忽略了，以前我们没有发现的，以前我们没有太注重的，那今天我们可以更好的学习，重新的把它重视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看 福音书当中的神迹，今天呢是医治大神儿子的这个神迹。我们看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呢，一共记载了35件耶稣所行的神迹。当我们看这些神迹当中，有一半以上呢描写的是耶稣医病赶鬼使人复活，那另外一半呢则是一小部分是要突出他超乎自然定律的这一个大能。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没有在福音书当中一一的都记载下来。约翰告诉我们说，如果都记载下来的话，整个世界都容不下了。好，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耶稣所行的神迹，上一次跟大家学习的呢神迹是耶稣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我们说是带来这个质量上的改变，原来是水，后来呢变成了美酒。所以那个管宴席的尝了仆人送的这个酒啊，他以为是水，所以他尝了之后呢，他就说跟新郎说，你倒是把好酒留到如今，留到后面，人都是客喝熟了才摆成次的。所以耶稣使淡水变成了美酒，这是质量方面。那么呢，耶稣医好大臣的儿子，刚才张弟兄给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呢，这是在距离方面，在空间方面的。那这个是给我们看到耶稣行这个神迹非常的奇妙耶稣有的时候行神迹呢，你看看他是多样化的，他有的时候呢会接触人的身体比如说他会手摸大麻风的病人会摸瞎子的眼睛会有的时候会吐唾沫来医治所以耶稣有很多时候呢，耶稣会用这样的触摸的方式使人的疾病得到医治。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透过他只讲一句话，神迹就产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在行这个神迹也非常的奇妙。耶稣没有去见这个大臣的儿子，耶稣跟他距离很远一个在加百农，一个在加拿，耶稣只说了一句话，耶稣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你的儿子活了。所以呢，这个大臣就回去了，我看到他的儿子就真的活了。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借助网络聚会，网络学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还是有一点点的迟延，比如说我这边放投影的话，那我这边已经放了下一页，但是弟兄姐妹看到的是它中间要有几秒钟这个延迟的时间。就像我们以前大家可以看到新闻直播的时候，在室内的主持人跟室外连线的时候，你会发现室内的人已经讲完话了，但是室外的人呢他还在听所以这是有个延迟的。但我们看到主耶稣，弟兄姐妹，他医治这个大臣的儿子非常的奇妙。当他说这话的时候，后来他的大臣的仆人就证实说儿子好了。什么时候好的呢？跟这个大臣一说，这个大臣就知道正是主耶稣说话的时候，跟他讲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所以这个是超距离的，是超越空间的限制。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第一点呢，就是在困境之中求见耶稣。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耶稣行这个神迹是在哪里呢？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在之前我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那个以水变酒的那个神迹，就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主人公是谁呢？来求耶稣的这个人主人公是谁呢？是一个大臣，他是属于皇室或者他是属于国王的在国王手下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有身份有地位的一个人。这个大臣呢，他也不是住在迦拿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加百农的。那如果我们看圣经地图的话，我们会看到那个加百农和迦拿这两个地方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大概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对于当时的人 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像我们今天可以说开车出去很方便。所以这个大臣他要付上代价来求耶稣，他求耶稣做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啊，还快要死了，他说趁着还没死就赶紧快求耶稣快点下去。我们可以说这个大臣跟耶稣或许他见过面，或许呢他当耶稣行完第一个神迹之后，耶稣就去了这个加百农，也可能他们有见面的机会。但不管怎样，耶稣所行的神迹他肯定听过，所以他这个时候呢来求见耶稣，他有很高的位分。在这个时候呢他还说还来主动来找，他没有派一个仆人说派一个仆人去找好了叫耶稣过来，没有，他还是很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什么呢？他的儿子快要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臣虽然很有权势，也很有地位，也很有金钱，也很有人脉，但是面对他儿子这个疾病他束手无策。他可能也找了很多的名医去给他儿子看病，但是都没有办法。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生命都在主的手中？如果我们看最近的新闻，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叫一个赌王赌场的大亨在香港病逝。那我们看说最引人关注的是说这个人他留下了很多的遗产，这些遗产怎样分配都更引起世人的关注，因为他的家族也是非常的庞大。因此呢有人就说像这样有钱的人呢，他会不会希望说我向天再借500年啊，那打个比方，他说向天再借500年，我再活几百年的时间呢，因为他有太多的钱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赌王他有再多的钱，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寿数再往后去延长。所以我们看到疾病和死亡会临到老年人的头上，同样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也会临到年轻人的头上。就像这个大臣这样，他的儿子快要死了，所以他虽然好像自己是从人的眼光来看是很有能力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所以弟兄姐妹，我看到一句这样的话我就放在这个投影片上他说在困难当中我们会寻求尽可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困难的方法，所以只要还有一线的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但是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个大臣他有很高的位分，但是他还是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有那么远的路程不像今天我们很方便，我们住的离教会都不是很远啊，甚至现在我们可以打开网络，我们就可以在网上敬拜。那他要走30公里，有人说是30公里60里路的这个路程，他去寻找耶稣，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也就给我们看到了，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也是这样？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想尽各样的办法，当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求耶稣的帮助。但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大臣的儿子快要死了，但是这个大臣呢他非常的着急他就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听见这个事情之后，耶稣没有说好我马上就跟你到你家里面去看看你的儿子。耶稣的反应我们看耶稣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当48节，耶稣对他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不仅是针对当时的大臣说的，而是针对当时还有其他人跟随他的那一些人，耶稣也对他们讲这样的话。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犹太人呢要神迹，希腊人呢求智慧，在哥林多前书1章12节。所以犹太人想看什么呢？包括这个大臣，比如说他也是犹太人，他想要什么呢？也要看神迹。但是耶稣跟他讲说什么呢？你们 是求看神迹，你们看见了也未必相信，即使你们相信，你们也不是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只是为了要看这个神迹。弟兄姐妹，不仅这个大臣，我们看跟随耶稣的门徒多马不也是这样吗？他说我一定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是不信。弟兄姐妹，接下来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会看到说神迹固然重要，但是呢，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建立在神迹的那个基础之上。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但是他们，如果你只是看见神迹奇事我们才相信呢，弟兄姐妹，那我们求神也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不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要更深的追求，来真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在困境之中求见耶稣。因为这个大臣他遇到了困境，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没有任何的可以再去寻求的了他就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快去治他的儿子。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是祈求之时遇到考验。当这个大臣跟耶稣讲说求你快点下去来治我的儿子，医治我的儿子，因为我的儿子快要死了。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却说了一句像我刚才我们一起来学习那句话，好像很冷冰的话，说你若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些在之前，在这个故事之前，众人相信主耶稣也包括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后才相信。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对大臣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弟兄姐妹，我们看耶稣当年在世上所行神迹或者是与人说话的时候，常常会有考验临到人。我们看到在我们在电脑屏幕大家能看到，就是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到28节，就是对一个迦南妇人的一个考验。当时呢，有个妇人，她的女儿被鬼害得很苦，所以呢，她就来求耶稣来医治她医治她的女儿。那耶稣呢却一言不答，那这个妇人呢就继续的去求耶稣，然后呢耶稣呢却一开始没有帮助她。所以耶稣回答说什么呢？说不好男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这个妇人却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是他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当妇人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就说，妇人，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用的来给你成全吧。耶稣没有一开始马上就医治他的女儿，而是在后来看到妇人有这么大的信心来为他成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也是这个妇人他去祈求的时候面对耶稣的考验。就像这个大臣去求耶稣的时候，耶稣也没有立刻马上就按照他所想的方式来为他成就。那这个大臣怎么说呢？这个大臣就说，他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怎么样就下去。在大臣的想法当中，他觉得说我的孩子还没有死，我还有一点点的希望，如果他死了，那我可能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个大臣是这样想的。那么弟兄姐妹，就像什么呢？这个大臣还有一个想法，他说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干什么呢？就下去。也就是在他的印象当中，他觉得说我的孩子还没有死，耶稣你快去，而且呢，你还有什么呢？你还要去，你不能站在这边，你要去呀，你要去到那边，比如说按手在他身上或者拉他起来，他才能够得活。弟兄姐妹，这是大臣他自己的想法。但是在马太福音第8章第5到10节，我把这个经文也列出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主耶稣也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是耶稣到了加百农，那个百夫长为他的仆人害病来求耶稣。然后他怎么说的呢？当耶稣说我要去医治他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百夫长跟这个大臣 两个人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百夫长就说什么呢？说主啊，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已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去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个百夫长跟大臣不同，百夫长说，哇，你不用去，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但大臣说怎么样，哇，你快点，趁着他还，我的儿子还没有死，你就赶快要去。我们可以看到大臣他是一个，这个时候是，我们也可以体谅他是非常焦急的，因为他的孩子生命垂危了。但是当主耶稣跟他讲，就怎么样，对他那个考验是什么呢？主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怎么样？你的儿子活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大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感觉自己好像很恼火，很不可思议啊。首先我们看到，如果大臣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会怎么想？他想，我是有这么高身份的一个人，耶稣不过是从人来看是拿撒勒的木匠，我已经委屈，我已经降低自己的身份来找你了，你怎么还可以用这种态度来对我？那大臣没有这样想。当耶稣对他讲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如果我们是大臣，我们就会想，哎呀，这个你只说了一句话，你又没有去做，我也不知道我儿子活没活啊，又不像现在说，我给我的仆人打个电话，对不对？问问他到底活没活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对这位大臣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是对他信心的一个考验。弟兄姐妹，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这里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弟兄姐妹，我们都盼望说我们有信心，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怎么样？被火试验就比那能坏的金子却更显宝贵。大主的信心受到了试炼，受到了试验，不是试炼。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也记载着，在创世纪第22章记载着上帝让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叫以撒。弟兄姐妹，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当中，我看创世纪22章那里说神要这个试验亚伯拉罕让他看他肯不肯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当他愿意把儿子献给神，他要动手。我们看这张图片是他拿刀要献祭，要把这个儿子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看到后来的结局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他的儿子没有被杀被献祭，而是用只公山羊在这个献祭在坛上。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当时他的心里是怎样的？他被称为信心之父，所以呢，他的信心受到了这个试验。在这里，他要献上他的儿子以撒，所以他是一个经过试验之后是一个信心之父，是个信心的伟人。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着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都很受感动。当这三个朋友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他们不拜那个金像，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被扔在那个火炉里面，扔在那个烈火窑中。这个窑呢，比平时要烧要还要更热，以至于抬的人呢都被烧死。那这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尼布撒尼布甲尼撒王啊，他说这件事呢我们不必回答你。他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也能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说王啊，说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他面对王的这个逼迫的时候，他们选择说即便如此，他说神会救我们。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这种信心的真正的信心，那种信心的顶峰在哪里呢？在但以理书第三章第18节那里说，他说既或不然，他说王啊， 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弟兄姐妹，我们仔细去思考第十八节当中讲的那四个字，开始的四个字叫做既或不然。什么叫既或不然呢？弟兄姐妹，就是即使这个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来为我们成就，或者说即使我们在烈火窑中神没有来救我们，即或是这样，我们也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那个金像。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不是说神你一定马上立刻就给我们成就，乃是说我凭着信心单单的仰望主，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旨意是又美又善的，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把这个交在神的手中。信心经过试验就比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信心那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呢？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就想到当面对现在这个疫情，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或者是其他的非基督徒啊，我们看到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这个挑战，整个世界都遇到这种挑战。所以疫情呢也给我们一个试验。弟兄姐妹，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是很感动的是，在这段特别艰苦的日子里面，弟兄姐妹还是没有掉队也没有远离主，还是对教会是非常的委身，对教会非常的支持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虽然外面有环境，但是看到的是弟兄姐妹在这种，我常说，我说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四维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坚定的来仰望主，来坚定的去信靠主我看到了弟兄姐妹在主面前的信心真的是何等样的宝贵不管说外面的环境是怎样的，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一个人都不掉队我们一个人都不远离主，都更好的去亲近主，去仰望主盼望神也继续的赐给我们各样的够用的信心来面对我们周边各样的环境。所以这个大臣我们看到他的信心也受到了这种极大的考验。你说这个时候回去还是不回去呢？如果又不像我刚才说的时候有打电话可以问问到底儿子活没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往下看好，我们看最后一点，说神迹之后那生命发生改变。我们看到第三点最后一点，第五十节的下半部分当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弟兄姐妹，我们就在这里就要思考到，说是如果我们是这个大臣，我们到底回去还是不回去呢？我们还是拉着耶稣你一定要去，你不去我心里我就觉得儿子活没活我没有把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人就是那个大臣五十节的下半部分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我们可想一下大臣他当时心里面是怎样的一种心理感受。当他回去的时候，在回去跟他的仆人见面的时候，在路上没见面之前，我们可以试想，他知道他的儿子活了吗？他不知道，到底是活还是死他并不知道。但是这里说他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回去了，就他不知道这个结果是怎样，但是他相信主耶稣，他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就往回去了。那我们在想说，如果是大臣，我会想我这样这么远的距离我来找你然后我还是没有找仆人，我亲自的来找你，你能不能快一点呢给我一个这样的答复，我又不知道这个结果到底是怎样的。但是这个大臣呢，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人，他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回去了。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主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非常的奇妙，他只讲了一句话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耶稣所为信靠他的人所成就的事情，弟兄姐妹，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只是说了一句话，这样事情就成就了。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耶稣对大臣所说的这句话像一个命令一样，就像当年神造上帝造万物的时候，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啊，就有了光啊，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所以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神的话语出来就必成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臣他这个时候就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话，他就回去。然后第51节往后看，我们看到呢，当他下去的时候我们因为加百农是一个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地方，从加拿是下到加百农去。他下去的时候呢，他的仆人来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这个仆人呢来告诉他一个这个好的消息，说仆人说你的儿子活了。弟兄姐妹，我们在此我没看到，我在思考这边神迹的时候，我在想，与其说耶稣治好了这个大臣的儿子，倒不如说耶稣治好了大臣啊，或者是耶稣给大臣带给他生命的一种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这个大臣原来他的目光是定睛在他的儿子是死是活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看到这个神迹成就之后，他的眼睛不只只是定睛在说儿子是死是活，他更关心到他信仰的问题。你说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圣经里我们看到说，当仆人跟他讲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那个大臣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很欢喜，很高兴啊！我的儿子活了，赶紧去看看他。我的儿子这个疾病啊，或者怎么样也好，好了，我赶紧去看一看。这个大臣没有。弟兄姐妹，我们特别留意这个大臣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所以大臣就问他说：“什么时候建好的？”也就是说，这个大臣很细心，也很有信心也很虚心这个时候他没有说马上就去找他的儿子看他的儿子，他问什么时候好。也可以说在这个大臣的心目当中，他会想看一看耶稣是不是跟耶稣所说的那个时间是一样的。然后这个仆人就告诉他说什么时候好的呢？说昨日未时日子退了。那大臣呢，他便知道说正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活了的时候跟那个时候是同一个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之前在前面引言的部分我要讲到这个网络用网络，现在我们可以在网络看到彼此，可以有通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会有延迟。但主耶稣当年我们看到他没有用借助网络，但更不可能有网络没有借助其他任何的外在的这些看得见的事物，耶稣只是说了一句话，让这个大臣的儿子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他这边说话，那边就得到了医治，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件神迹。那这个大臣他就很关心自己的信仰，所以呢他就问他的仆人说什么时候好的。那仆人跟他说呢，他就觉得原来是耶稣说那句话的时候。所以他不仅关心的是他儿子的这个情况，他更为看到更宝贵的是借着这个事情让他看到了他要更好的来认识他自己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行很多的神迹，但是呢我还是说我们的信仰不能没有神迹。如果信仰没有神迹的话，我们所经历所学习的只是一些理论上的教导，一些知识罢了。但更为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神迹，但是我们不能只限定或者是把它作为我们信仰的这一个根基。如果我们看神迹， 我跟大家要看到的是两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我们基督教两个最大的神迹，一个就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啊，第二个就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这两个神迹我们可以说是最大的神迹。我们的信仰不能没有神迹，但是我们不只是只把我们的信仰停留在那个神迹的那个层面上。所以主耶稣当年对他的门徒对当时的人说啊，你们因为看见了才信，那没对多马说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怎么样就有福了。好，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大臣的身上，大臣是一个很有信心很虚心很恒心啊，这样来求耶稣，耶稣来为他成就。那么后来一个最美的见证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53节的最后部分最后半句，他说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样勇美的见证，就是经过大臣的儿子他患病快要死了，甚至可能他已经死了，但耶稣呢让他好得到医治，让他活过来。因为这件事情，大臣不仅他自己，他和他的全家都相信主了。因此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对于大臣来说，他的儿子患病快要死了，确实是他所不愿意经历的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却不一样了。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借着这场他儿子的这场疾病，使他的一家得到了这种宝贵的信仰。弟兄姐妹，所以在难处当中，在患难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扭转我们的眼光，我们就看到这个患难有的时候就会成为祝福。那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以前也分享，我说约瑟他受了很多的苦，当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之后，他的哥哥们都害怕，都觉得他可能要去害他啊，要害他的哥哥们，所以非常的害怕。但是约瑟呢却没有这么说啊，约瑟也没有这样想，约瑟说呢，我只能代替神呢，你们不用害怕。那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他说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姐妹，大臣所经历的是困难的啊，是经历了这样的困境，经历了这场他儿子的疾病，但是呢更为宝贵的是他认识到他得到了宝贵的信仰，他认识真的不仅他和他的全家都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不会经历像大臣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常常的来仰望主，寻求主的面，让我们不仅我们自己经历神的恩典，也把神的恩典让我们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我们都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基督化的家庭还不仅仅说我们家里面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都是信耶稣的人，我们还是真的认识他啊，在认识的层面上我们要更进一步，而且尊主基督为大，基督是我们每一家之主。因此呢，这个大臣给我们看到，他虽然经历这个难处，但是在耶稣的手中给我们看到这种患难变成极大的祝福。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段结语。如果我们是在教堂里面聚会，肯定是我们一起来读，在这样我来给大家来读。这段结语来说呢，我这样写的，我写的是大臣为了救自己的儿子，他很虚心，他克服困难来寻求耶稣的医治。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按照他所期望的方式来医治他的儿子。就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常常也会给神定好，说神呐，你按照我这个时间，按照我这个方式来给我成就啊，这个大臣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到带给他的信心有很大的考验，就如同疫情下的我们，面对疫情我们的信仰生活也受到了考验。但是我经常分享的，很感动弟兄姐妹，在面对疫情下，我们在信仰 的道路上，我们还能够持守我们所信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啊，盼望神可以更加的帮助我们面对各样不同的环境啊。好，那我们看下面呢，他说但他凭着信心，他听从耶稣的话，不仅儿子得到了医治，因祸得福，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啊，这里说不仅他的儿子得到医治，因祸得福，而且应该啊少了几个字，而且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盼望的你我，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信号，也顺服主，也经历主的大能。我们不仅自己得救，也把福音带领我们身边的人啊，愿神带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接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来亲自的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样那样的环境。主啊，但感谢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在疫情下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蒙你的保守，蒙你的眷顾。主啊，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来赐福，来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成员。主，要我们在疫情面对各样的环境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够用的信心，让我们一直跟随你，我们一生永远的跟随你。无论前面的道路有山有谷或崎岖或坎坷或平坦，主，要我们都坚定的仰望你，让我们不仅信靠你，我们也顺服你，一起的奔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仅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也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不断的追求，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都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在任何的难处，任何的困难当中，主，你赐给我们够用的信心与力量，来让我们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来面对我们周围所遇到的环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虽然我们的生活我们并不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相信你会保守看顾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主，眷顾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无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患病的或有各样难处的，主，都求你一一的看顾与保守。求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喜乐和满足，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健康的身体，在你的话语上我们都有活泼的盼望。谢谢主，求主来帮助带领我们，保守看顾我们每一天，在你面前蒙主的喜悦，蒙你的悦纳。感谢赞美主，愿你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